哎，金然，你知不知道在台湾历史上有一个二二八事件？
嗯，当然知道了，这二二八很有名的。而且呢，我知道前几天呢，我们有一条新闻是说台湾政府呢给这个二二八呢正式平反，向这个二二八事件中的这个受难者的家属啊颁发了名誉证书。
哎，我正是因为看了那条新闻呢，所以这个事情呢就产生兴趣。后来我去查了一些资料啊，发现这个还真不是件小事儿呢。
是啊，这个二二八事件啊，是被称作是这个二战之后啊，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政治冤案。那么它的平反呢，就成为一件大事了。台湾的总统陈水扁呢，就称之为呢，台湾迈入民主与人权国家的重要里程碑。
哎，那我们要不要先来看一段新闻，让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也了解一下这个事儿？
好啊。
1947年2月28日是战后台湾史上最深的伤痛，一段争取社会公道与民主改革的历史被污名化为暴动叛乱，成为政治与历史的禁忌。
28成为台湾人民心中最大的阴影，挥之不去。
1995年，前总统李登辉曾经代表国民党政府公开向受难者家属道歉。2003年8月4日，陈水扁正式颁发名誉回复证书给150位受难者家属，还给历史的清白和应有的公道。在回复名誉证书上签下陈水扁和吕秀莲的字样，代表台湾政府对受难者最深沉的歉意，也是全民共同面对历史伤口的诚意与勇气。吕秀莲则希望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让该负责的人向历史、向受难者负责。这只是人权立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一张回复名誉证书虽然无法换回亲人的生命，也无法重回历史的现场，然而228和平公益运动却是台湾人一步一脚印的民主见证。
这个二二八事件呢，其实是这个当时的台湾本省人和这个外来政权之间的一次冲突。那么后来呢，这个国民党政府啊就派兵来镇压，造成了许多民众的这个伤亡。但是具体是发生了一些什么，当时呢，我还是真是不清楚。
你知道1947年呢，他那时候呢，实际上是台湾刚刚从日本这个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不久。
那这个日本是1945年战败的，
对，
也就是说1947年应该是国民党统治刚刚2年的时间。
是，当时日本战败之后啊，台湾人他就很庆幸自己脱离这个殖民统治，那他对回归祖国也是很欢欣鼓舞的。但是当时派去接收台湾的这个官员呢，却有许多不当的措施，那么结果搞得呢民怨丛生，最后呢就是官逼民反。
那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这个事情呢，这个导火线呢，其实是专卖局的他的人员在戒烟的时候呢，打伤民犯，误伤路人，那么最后呢，就激起民愤。后来呢，台北这个群众游行示威，结果武装军警啊，居然对这个民众开枪。我看 BBC 的一篇报道说啊，当时从台北以至台湾各地，先是民间暴动，台湾人这个本省人攻击外省人。那后来呢，国民党这个军队呢，他就从大陆来到台湾镇压，结果就造成一连串的屠杀。
哦，这就难怪啊，有人在这个描述这个事件的时候是用的族群冲突这个词啊。那好像是直到今天，台湾人和这个外省人之间啊，好像还是有这种隔膜。
哎，你知道啊，我曾经问过我一个台湾朋友，那我就说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这个关系怎么样？他就说呢，做朋友倒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别提政治。他就说呢，他有好几位台湾本省的朋友啊，他们呢都是主张台独，而且呢是要连外省人都踢出去的。那他本人又是大陆过到台湾的，所以呢他说，他们在一起玩归玩，但是呢不提政治。
哎，方飞，这个二二八呀，到现在应该是有56年了。台湾的总统陈水扁呢，他就说这次的平反啊，是还给历史的清白和应有的公道。那我还看到报道说呢，这个二二八受难者的家属啊，他们坚信自己的这个亲人啊是清白无辜的。
是。
所以他们呢就 在这个未恢复名誉之前是坚决拒绝领这个补偿金的。
哎，你知道二八受难者啊，其实很多是社会精英，那么他们中间呢就包括律师啊、记者啊、教授啊、医生什么的。像这次平反呢，总共有491位受难者是这个授予荣誉证书。但是实际上当时死难的人数，根据台湾现在的官方数据，可是有1-2万人呢。
哦，这么多啊。那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只是这个受难者的代表了。
是
啊，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家属啊，在50多年后的今天得到平反，那他们的那个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我也有同样的这个想法。那这次呢，我们就专门联系了台湾的记者，他们呢就采访到了受难者家属。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好，
我觉得平反的意义就是说，我爸爸不是叛徒啊，至少我们不是叛国的，因为当时只是因为想要争取民主，想要争取平等而已。那当然是现在如果得到平反，那是觉得是很不错，不过有点太慢，因为身同感受的人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但是呢，我哥哥就是50几年来就是很无助的，他就觉得说，我就要爸爸不是叛乱者，我要爸爸不是叛乱者。可是期待了那么久，然后又40几年都不能讲，那等到真的要发那个平反书的时候，他觉得他好累。
这个二二八事件呢，在蒋介石和蒋经国啊他们父子当政期间呢，一直是个禁区，直到这个李登辉，也就是80年代他当总统后呢，才逐渐的开禁。所以呢，许多的这个台湾人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对此不是很清楚了。
确实是这样的。你像台湾一个著名作家叫龙应台啊，他自己都有亲身体验。那他就说呢，他说他1975年的时候在美国读书，那么当时呢，他一直不明白有一位本省籍教授为什么对他这个外省籍孩子这么冷淡。那后来他是知道了这个二二八事件，那他就觉得自己被自己的国家给欺骗了，所以他就说，他说很遗憾历史可以掩盖那么久。
哦，我看到这个网上啊，有人写了一个文章，将这个二二八事件和这个大陆的64啊相比。他认为呢，这个他们都是要求民主，后来呢又都是被这个暴力镇压下去了。所以呢，他认为不同的呢，仅仅是这个64的时候啊，学生没有什么暴力行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有关这个死亡人数啊，二二八事件后呢，当时这个国民党这个官方啊是承认只有100多人死亡。
哟，那现在可是1-2万人呢。
是啊，那这个64中人们就想到，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做法呢？是不是有一天呢，这个官方也公布说这个64的人数呢突然增长了10几倍甚至100倍呢？
我想先说明哈，64跟二二八的比较了。那二二八事件在1947年。刚好国民党接收的时候不到1年半时间发生，所以当时是台湾人民对接收的一个情况，以及当时来接收人员的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心态的一个反抗。那这种反抗表现出来是一个新的土地跟人民对一个来统治者的一个不满，而当时是很早接收不到7年，所以国民党的镇压的话是要确立他的台湾的所谓统治基础嘛。但天安门事件不一样，天安门事件几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呢已经很多年，1949年到1989年已经40年了。那在整个建国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来看的话，三反五反或者土地的改革，或者说到文化大革命等等，几乎是在他统治基础确立之后展开的内部的一个清算跟内部的斗争，而发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天安门事件跟二二八事件是有它时间上不同，跟统治的基础的一个不同性，还有这个刚刚开始跟40年后发生的这很多不同。这两个当然就是说，二二八事件是一个被统治的人对统治者的一个不满而爆发的一个运动。那天安门事件是在很多的中共的很多的政策之后的一个反抗点呢。
哎，除了六四之外啊，台湾这个副总统吕秀莲呢，他还把二二八事件和今天香港这个二十三条联系起来。那他说呢，香港这个七一游行啊，显示港人就担心一国两制的破灭。那他就说呢，不希望看到类似二二八事件在香港重演。
会有这么严重吗？
我想啊，就是很多政治事件它背后的因素还有牵扯的方方面面，我们一般人恐怕是不太熟悉。那这次呢，我们在台湾的记者东旭就为我们采访到了一位这方面真正的专家。
哦，哪位？
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明居正教授。
哦，那太好了，这个明教授可在台湾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
是啊，
我倒是真想听听这位专家的高论。
我也很想听。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东旭为我们做的采访。
好啊。
这透露说他们多少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吧，然后他太从自己角度看的问题。如果说我来讲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说在香港重演六四事件的可能性恐怕比刚才讲的两个事情都要再大一点点。如果要我来回答的话，当然我不愿意做这样的预言，因为做这样预言的话，香港同胞会不原谅我。我觉得几乎是我听过最大的谎言和笑话了。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底下可以谈民主的话，那我们刚谈的八九事件是什么？那那些死掉那些学生，死掉那些工人，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东西？连他们的人生活在他制度底下都在追求民主，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台湾人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可以取得民主，我觉得这是简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完全是为了统战的目的呢在讲这句话，我觉得他应该不要再讲这句话了。所以我觉得呢，一国两制完全是谎言，在这情况下去谈民主呢是完全无意义的。所以台共呢，我觉得他是拿着事情呢来当作他的功劳，因为他这样讲呢才能凸显说我共产党将来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反对国民党也好，或是为台湾的这事件上呢，我才可以有所作为啊，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你说有些人讲说他是一个族群的冲突呢，某种意义来说是，但是他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说一批这个流离失所的孤儿想要回到母亲怀抱，就发现说母亲对待他很不公平的时候，他这种反射的这种心理啊，更多是这样。那有没有说要求这民主的部分呢？当然是有。其实在当时这个中国各个省份呢，这种情况呢都很常见啊，这不是唯一的地方。我并不是想说因此淡化说二二八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说国民政府当时到东北呢，其实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方飞，不管怎么样，我想这个执政者为自己国家的一个政治事件平反啊，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我倒觉得啊，其实在民主国家这应该是个正常现象。因为你想啊，国家是人治理的，那人总是会犯错的嘛。
对啊。
不过呢，我倒是挺同意陈水扁的一句话。他说啊，这个国家是一个连续体，那像二二八这样的白色恐怖，虽然是前几任政府犯的错误，但是现在和以后的个人政府呢，都仍然必须起到这个纠正弥补的这个责任。
啊，你这么说啊，倒让我想起来，在这个欧洲的近代史上啊，有一个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
哦，是什么？
是说这个德国的前总理啊，勃兰特在访问波兰的时候呢，在这个犹太人的受难者纪念碑前忽然下跪的故事。这个勃兰特呢，他本人年轻的时候是从事反纳粹斗争，也就是说，他与这个德国纳粹没有任何的瓜葛，但是呢，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这个历史责任。
我记得啊，勃兰特有一句名言，他说呢，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那我想啊，一个勇于面对历史真相、纠正错误的民族，还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德国在战后它的迅速复兴和它这种精神呢、不无关系。
确实是这样。其实在我的眼里呢，有时候当一个人啊，他低头认错的时候，我倒觉得他是真正的高大起来了。你想当时有这个德国的总理在下跪，而今天呢，就有这个台湾的总统的鞠躬。我想他们呢都会成为历史中啊让人骄傲的一刻，
恐怕是这样。
那
各位观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谢谢您收看这次的侃侃而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